养晦为人人机，乃主耶稣基督，蒙主同在心机，在为教官祝福，祝从高天来寻。是为亲不及真假，自愿天不恩之，祝从万邦宣教会，总被一同齐心救恩天真真可贵，一主一心一心，他所承担一生命，所推一乐一望，热心激励向前行，得主生恩无量，教会屡受大艰难，征战艰难之中，全员奋发用平安，耐心敬待成功，心目的坚气荣光，是得不亲的敬，为了教会神的总唱开歌安息。
好，我来为大家诵读今天晚上正道的经文，约翰福音十九章三十四到三十五节。这些事以后，耶稣在提比里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他怎样显现记在下面。有西门彼得和称为迪图马的多马，并加利利的加拿人拿但业，还有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又有两个门徒，都在一处。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去。他们就出去上了船，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就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便撒下网去，竟拉不上来了，因为鱼甚多。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彼得说，是主。那时西门彼得赤着身子，一听见是主，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在海里。其余的门徒离岸不远，约有二百肘，就在小船上把那网鱼拉过来。他们上了船，上了岸，就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耶稣对他们说，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西门彼得就去把网拉到岸上，那网满了大鱼，共153条，鱼虽这样多，网却没有破。耶稣说，你们来吃早饭。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他，你是谁，因为知道是主。耶稣就拿来饼和鱼给他们。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这是第三次。今天正道的经文那个题目是，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由王一牧师正道，大家请坐。
弟兄姐妹晚上平安，好，感谢主。主让这些打了一夜没有打到鱼的他的这七个门徒，让他们打到153条。对，我们教会经过八年， 我们大鱼有400条，不领餐的鱼有现在63条。感谢赞美神，经过这8年，我们今天看到这一节的经文，愿主也是这样的问你们，在过去的8年的日子里面，你们有吃的没有？不确定啊。神有没有亏欠你们？
没有。
上帝有没有供应你们？
有。
感谢赞美神。其实很多人说约翰福音应该是在第20章就结束了，因为第20章的最后就说记这些事呢，是要教你们怎么样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因为信他就可以得永生。那已经得永生了，所以约翰福音就应该到这里结束了。但是第21章呢，又给我们看到一个整个教会的意象，给我们看到一个关于使命，关于呼召，并且关于呢一个极大的应许，一个得人如得鱼的极大的应许，一个神要亲自的供应他们。换言之呢，就是要回答一个问题，就是信仰到底可不可以当饭吃。在过去这8年的时间里面，在过去你信主，你来到教会，你信这一位主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基督，然后我们上帝把我们放在一起，在这个教会当中一起来侍奉他，一起来传扬福音。刚才华盛牧师带我们祷告说，感谢主，我们有什么，我们没有什么任何可夸的，但是如果我们能够确信我们仍然在传讲上帝的道，我们没有背离这道，并且因着这道呢，我们仍然有一颗愿意悔改的心，我们就知道呢，神的恩啊，没有离开我们，没有离开这间教会，我们就知道荣耀还没有离开以色列，所以我们就很感恩。我们实在是上帝使用我们来见证一件事情，就是信仰是可以当饭吃的。我们就是靠着这一位主走到了今天的，我们还要继续的走下去。所以弟兄姐妹，你们彼此的向你旁边的弟兄姐妹问好，好不好？向你在基督里面在这个教会的家人来问好。刚才华盛牧师选这首诗呢，18首千古宝藏，唱起这首诗歌的时候非常的感恩。虽然就像以前我曾经讲的，这个教会虽然只有8年，连8根蜡烛在这里，但实际上呢，这间教会是2000年的历史了。这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主奠定了我们刚才唱的第20诗歌，唯有耶稣基督是教会的根基，奠定了千古的宝藏，并且我们是宗教改革的后代。我们在那归正的福音上面，在这样的一个根基上面，你知道这首诗歌呢，这首诗歌在相当长的时期之内是被称为是英国的第2国歌，就是整个的英国，他们在经过清教徒的时代，他们知道自己的这一个国家被建立在耶稣基督的根基之上。那千古的宝藏不是君王，也不是日不落帝国的这个崛起，而是他们所信靠的这一位耶稣基督，并且是他们从耶稣基督的福音当中所归正的这一个新教的信仰。所以这首歌呢，是一首很传奇的诗歌。当然大家知道艾萨克华兹是很有名的圣诗的作者。这首诗歌很传奇呢，因为在1714年的时候，你知道英国不断的就是经历这个天主教跟新教这样子啊，不断的来回。那么安娜女王上台，她废除改教的成果，要回到天主教。她颁布了一个法令，在那一年的8月1号， 开始呢，整个的国家要回到天主教去。然后你知道上帝有怎样奇妙的工作吗？安娜女王在八月一号死亡，对，所以乔治一世一上台就恢复了新教的信仰。艾萨克华兹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就写下这首千古宝藏。我请你们，我们一起再来唱这首诗歌，好不好？第十八首《千古宝藏》。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从清教徒的时代以来，我们看见英国这个国家的繁荣，它被称为是上帝的长子。在最近的这两三百年，我们看到美国这个国家蒙上帝的祝福，建立在清教徒的基础上，也有人称他是上帝的长子。但我们看到今天美国信仰的衰落，我们看到几乎所有的西方的国家，包括英国跟美国，都在开始对同性婚姻的合法。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这是一个标志性的罪恶。虽然每一种罪对着我们在上帝面前的义而言，大罪小罪都使我们没有办法在上帝的面前称义，但是罪是不一样的。在整个圣经当中，有一些的罪恶是作为整个堕落的世界的标志性的罪恶，作为整个上帝的愤怒和审判要临到这个世界的标志性的罪恶。那么索多玛俄摩拉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并且在圣经当中 对整个人类的一个警戒。所以我们非常的感恩，为什么我讲到这里呢？我想到上帝带领这间教会的历史，我们也看到在过去的八年或者是过去的十年二十年，上帝带领整个中国教会的历史，我们真的是期望，我们期望上帝在中国做更加奇妙伟大的工作。从某一个的角度，从某一个角度说，今天的中国教会可能已经是全世界主的教会里面保守的基督徒的一个最大的群体。我们看到似乎这一个两千年都与神的福音几乎无份的这个民族，照着我们自己是相当卑微的，照着我们自己，我们的信心，我们的一切都非常的亏欠的。我们都是在主里面的婴孩，我们在整个普世教会里面我们更加是一个婴孩。但是我们看到非常的感恩，就是知道今天中国家庭教会的主流仍然是呢持守基要信仰的保守派的基督徒。当我们看到整个美国作为这个世界上目前最大的一个所谓基督教的国家，或者一个最大的基督教基督徒的群体跟最大的一个教会，如果他开始偏离上帝的道，如果这个国家在整体上开始离弃圣经的权威性，那么我们就看到中国的教会从人数上来讲成为全球最大的一个保守派教会，一个仍然相信圣经权威性的教会，一个仍然在基本的圣经的伦理道德的议题上持守圣经教导的一个教会。那我们就要来思想上帝为什么把我们放在这样的一个时代。信仰到底可不可以当饭吃？其实两千年以来，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教会面对个人的这个命运的颠簸，或者是整个社会民主的这种际遇，一直都在问这个问题。你们身边的亲人朋友也可能会问你们这个问题，然后你在心里也一直在问这个问题。我们看到主耶稣他死而复活以后，这些门徒们呢就面临一个问题，就是没饭吃。因为他们抛下了他们的家业，他们来跟随这一位主，他们开始成为全职传道人。但是当这一位主被杀，然后我们知道他复活，可是他一周才显现一次，他又没有跟我们在一起，没有人知道他接下来的计划是什么。而且我们听到他要升天回到父那里去，那我们怎么办呢？彼得说我回去打鱼。于是这些人说好，我们就一起去打鱼。其实他们本来是专家，因为他们本来就打鱼的，彼得、雅各跟约翰，至少这三位都是属于常年打鱼为生的，所以他应该是专家。但是呢这一个晚上让他们相当的沮丧，因为这一群人呢他们没有打到鱼，心情也不太好，真的是没得吃的。然后我们看到主向他们出现，耶稣来到加利利的海边跟他们说话，跟他们一起吃喝，问他们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那这个话，通常这个话呢你是可以有两种理解，就是说说这个话的人呢，要么他的重心呢是落在这个被问的那个人，就是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这是问你到底有吃的没有，就是你有没有东西可以给我吃，甚至你有没有东西你自己可以吃。 那这样子听上去像是讽刺啊，明明知道我们一个晚上都没有打到鱼，你明明知道我们的老大不见了，对吧？我们这群人不知道该怎么办，回去打鱼又打不到，本来是专家的，但是一过晚上都没有打到鱼，很辛苦的。我曾经有一次，我们家到那个泸沽湖旁边去，休息哈，然后就看到那个很大的湖，其实那个加利利也就是那么大一个湖。那些在那边打鱼的，他们很辛苦的。以前我不知道，他们都是要晚上，他们要晚上睡到那个湖面上去的。啊，他就是晚上要睡的那个把那个网啊，因为白天你是打不到鱼的，他是要一晚上把那个网下下去，然后呢他自己就睡在那个船上，所以他们都穿着那个很高的那个整个那个筒靴啊，那个皮的。那我不知道彼得那个时代可能没有那种鞋哈，所以其实他们最容易的，你知道，就是很容易风湿嘛，或者还有其他的一些疾病，其实蛮辛苦的。那我们至少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就是主耶稣的所呼召的这第一批门徒呢，其实相当贫穷的。他们为了供应自己的暂时的需要，他们必须要亲手做工的。我在过去这些年之后，信主之后到现在，我见过我认识的大概有三位全职的传道人，然后又回去做工的。就是因着或者教会不能够供养他，或者他们暂时他因着各样的原因，他停止了全职的服事，然后呢重新回去做工的。那这七个人呢现在也是这样子，而且他们回去呢是做渔夫。你今天你会觉得比如在公司里面打工或者做个小生意，那肯定是比做农民更有钱的呢。但是在传统社会不一样的，传统社会是反过来的，他们没有土地。在传统社会土地才是最重要的，对不对？他们没有土地，他们没有属于自己的葡萄园，他们只能够打鱼。他们经常一年365天，可能有100天要住在水面上，他们是那种叫水上人家，所以实际上他们是蛮穷的，他们没有土地，没有收成。你知道在整个的旧约的或者是到新约的里面，那表达说耶和华赐给你产业，那表达说那是要承受上帝的国度跟基业的，都是用什么来表达呢？都是用土地，都是用房产，对吧？所以今天大家都想买房子嘛，都是用不动产来表达的。但是这一群人看上去他可能没有什么不动产，所以你知道吗？这一群人，耶稣来到他们当中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听上去有点勾起来他们的，如果是你的话，会勾起来你相当复杂的情感。不但是勾起来你与主的关系，勾起来这过去的3年到底我在干什么，然后勾起来说今后的路还长，我又要怎么走？然后那一位主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忽然显现。然后最郁闷的就是，有的时候人不想想那么多，最郁闷的就是这个夜晚什么都没打到啊，白白的忙活了一个整夜，所以会勾起他很多的想法。当然当我们听到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呢，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话呢，也是把重心是放在说的这个人身上，就是我真的很想吃啊，就是我发出这样的一个请求，就是我饿了，你们可不可以给我吃。那这个呢是其实是一个亲密关系的表达啊，这个是一个愿意在你的面前啊，把他自己降卑的一个表达。小子们，你们有吃的没有？意思就是说，可不可以招待我？啊，可不可以让我和你们一起吃？你会发现呢，主耶稣复活之后有两件事情。第一，他在许多次的显现里面，不只是像在空坟墓前向玛利亚显现，他在接下来的很多次显现里面，他的门徒都认不出他来。至少不是马上认出他来， 所以每一次的显现，每一次门徒认不出他来，在加利利的海边认不出来，在以马忤斯的路上一样的认不出来。那我们说他仍然是不断的显明了复活的那一位基督呢，他所代表的那一个将来的世界跟这个世界之间的距离和落差，每一次的相遇都是如此。所以若不是主亲自的向我们显现，没有人可以认出来他，连跟他在一起的人都认不出来他。亲爱的弟兄姐妹，何况你和我怎么可能认得出来他？何况我们这些根本就没有见过他，根本就没有跟他一起有三年的经历的人，怎么可能认得出来他？所以人认出主来不是靠着外貌，人认出主来甚至也不是靠着他过去的经验，乃是因为圣灵打动他们的心，而是因为圣灵使他们的心打开，才能够认出主来。我们今天是如此，我们看到当耶稣基督复活以后，连跟随他的门徒都是如此。那第二件事情呢，我们就发现说，当耶稣怎样子来向他们显现，怎样子使曾经跟过他的门徒能够认得出他来。当然第一呢，就是要跟他说话。我们看见每一次都是耶稣主动的跟他们说话，在以马忤斯的路上也是这样子，都是他主动的上去说话，主动的不是你主动的找主，都是主主动的来说话。但是那两个以马忤斯路上的门徒呢，相当的紧张，因为他们在跑路嘛，城里面在抓这个可能耶稣一党的人，所以他们赶紧匆匆的从城里面离开，然后这个人跑来问他们城里发生什么事，他非常紧张的以为是国宝，对吧？所以他不敢跟他讲话的，所以都是每次都是耶稣主动的来跟他们说话，都是主动的，不像我们的车站里面都写着不要跟陌生人讲话。然后第二件事情呢，他不但是跟他们讲话，而且你会发现在这几个场合呢，都是要跟他们吃饭。哇，差不多都是在吃饭的时候认出主来。在以马忤斯的路上，他们跟他们同行，一直把圣经里面的指着耶稣基督的话都跟他们讲明，但是他们还是认不出来。一直到了客店里面，耶稣拿起这饼来祝谢了就掰开，他们的眼睛就明亮了，他们就认出这是主来。所以如果你现在还没有认出主来，我们一会儿会来到主的圣餐的桌前，愿主能够开我们的眼睛，愿复活的基督来问你，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在过去你信主的经历里面，我有没有亏欠你，我有没有带领你，我有没有亏欠这间教会，我有没有供应给你们，无论是金钱，无论是聚会的场地，无论是你们属灵的供养，无论是你们在教会当中神儿女当中的团契和友谊，我有没有哪一样没有供应给你们？所以主说，你们换一边撒网下去，打到153条鱼。很多的解经家不断的都在讲这153到底代表什么意思，他们有各种各样的猜想说法，我们不去管它，我们只知道有一件事情，就是代表丰盛，就是代表这是一个连船都载不动装不下的一个丰丰富富的供应。我们看到的是耶稣基督复活以后的一个呢捕获捕鱼的一个神迹。现在耶稣在岸上为他们预备好了，有饼，有鱼，有篝火，跟他们一起吃饭。我们又看到呢，也是约翰第一个认出主来，在船上的时候说是主。约翰 约翰是好像用我们的话说很属灵哈，每次都是他先认出来，每次都是他先反应过来啊。但是彼得每次呢都比他跑得快，彼得马上就跳下去了。你看这七个人呢，就是彼得第一个跳下去，就是他心里面其实最忧伤的，其实最觉得亏欠主的。所以告诉你，谁是第一个跳下去的？最亏欠主的，最第一个跳下去。所以告诉你，我为什么蒙召在这个教会八年前从我的家里面开始这个查经班，为什么我蒙召成为全职的传道人？因为我亏欠主，因为我感受到我的亏欠。谁感受到亏欠，谁就跳下去，谁就到主那里去。他很勇敢。或者你说，哎，其实不是啦，他就是这个脾气，其实是他的缺点，他每次就那么鲁莽。但上帝使用他们，上帝使用他们，上帝使用约翰，使用彼得，在整个约翰福音还有对外福音书里面看见他们非常的鲜明的不同。但是上帝使用他们，也许他们的性情这一辈子都没有改变过，他还是保留着他的脾气，他的性情。彼得的反应可能就是没有约翰那么快约翰在神学问题一下子就想明白了，然后一想明白了就看了彼得就跳下去了，他自己不动。对，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感谢主，在教会里面上帝总是为我们呢预备了各种各样不同的弟兄姐妹，给我们预备了各种各样不同的同工。我们在这过去的这些年里面，我们看到上帝使用他们当中的每一位，上帝所看重他们的，也是我们应该来看重他们的每一位的，就是他们愿意爱自己的主，他们愿意呢至死的忠心。但是他们可能天生的脾气跟秉性呢一点都不会改变。所以在我们的弟兄当中呢，我相信我们有约翰，我们也有彼得，当然我们也有其他这七位。在整个约翰福音当中呢，在只有这一个场合啊，因为整个21章其实是这一个后记，实际上是约翰福音的后记。这一个后记呢，把主题落在了教会的主题上。那在这一个场合呢，他非常清楚的记载了，就是在这个不但是把打上来的鱼153条一条一条的数清楚了，而且在河边有几个门徒也数得很清楚。你们数了一下是几个？
七个，
对，七个门徒，11个门徒里面有七个。在这个地方，7和12都是代表着一个完全的数字。那在我们的姐妹当中也是一样的，有马大，有玛利亚。当马大在那里很着急的为服侍而忧心的时候，玛利亚很安安静静的坐在那里听主的道。那你说，哎，玛利亚不错。但是当他们的兄弟死了的时候，你看见玛利亚她完全的被这个哀伤所击倒，以至于她连出门的力气都没有。但是这个时候是马大能够承受这一切，马大出来，马大来见主的面。所以我们感谢赞美神，马大和玛利亚都是主所爱的，彼得和约翰都是主所呼召的。在我们当中，上帝将我们带到这间教会，有些在这个教会有8年的历史，跟这个教会一样长，有些在我们教会可能你只刚刚来几个月或者是1年的时间，但是上帝把我们放在同一个家里面，上帝赐给我们的恩赐呢都是不一样的，上帝赐给我们的秉性都是不一样的。我很感谢主呢，就是看到一件事情，就是 基督的身体在这里呢，慢慢的彼此的搭配。我们每一位从神那里所领受的护照和我们各自的恩赐，在这里呢，慢慢的开始彰显。你知道，彰显的过程不见得就是一个美好的过程，因为彰显的过程可能是一个很讨厌的过程，可能是别人很讨厌你的过程，或者是你很讨厌别人的过程。彰显的过程是一个彼此搭配联络得合适的一个痛苦的过程，但是呢，是一个很美好的过程。有一些人呢，在人前有侍奉的恩赐，有一些人呢，在人后呢，有默默的侍奉的恩赐。有一些人在患难当中，他能够为主做工，他能够站出来，但是呢，当患难过去之后呢，他的信心就开始退后。有一些人呢，相反，他在兴盛的时候呢，他就能够为主做工，但是在患难的时候呢，他就退后。那感谢主呢，把我们这样子不同的就都放在一起。我们都有自己的时间，上帝使用我们将荣耀归给神。我们看到在这一个故事里面呢，第二十章是确定了我们的信仰，那第二十一章呢，就开始指向教会的意象。整个的二十一章呢，是关于彼得的复兴。整个的二十一章里面有一个使徒的群体，并且呢，在约翰的描绘里面，彼得仍然是作为整个群体的一个代表，在他的身上，他的生命的复兴指向上耶稣基督对整个教会的复兴。所以这一个的故事是关于信仰如何带来使命，信仰如何呼召我们离开原来的生活。那因为死而复活的基督，他如何呼召我们建立教会，为他做美好的见证。你会发现在第二十一章里面呢，有两个很伟大的故事，或者有两个很伟大的比喻。一个呢是鱼，一个呢是羊。一个是呢，让彼得跟他的同伴们打到这153条鱼；一个呢是对彼得说呢，你要牧养我的羊。所以教会始终是用这两个比喻，就是用鱼来作为教会的象征，然后用羊来作为教会的象征。我们看到在这一章里面，彼得被耶稣基督在这两个故事里面赋予了两个身份，一个呢叫渔夫，一个叫牧人。那彼得会说，渔夫我本来就是啊，那牧人倒是没有当过啊。但是耶稣基督让他做得人如得鱼的渔夫，耶稣基督也要让他呢做牧养自己的羊的牧人。所以呢，整个的教会，所有的使徒的传人，甚至所有的教会里面所蒙召的传道人，都拥有这两个身份。在整个的教会的历史上，我们这样子来表达整个教会的身份，或者是教会的传道人的身份，渔夫和牧人。一个呢，就是要打鱼，要得人如得鱼，要传扬福音，要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万民施洗。一个呢就是牧养，就是要牧养我的羊，是我的羊群在我的山岗上，在我的草场上，在我的可安歇的水边。所以每一卷的福音书到了最后都是关乎使命的，都是关乎呢教会的。但是我们看见这几卷福音书呢，它的最后呢有一个很大的，它的场景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在马太福音呢，最后耶稣基督呢是把他们带到山上，是在山上给他们颁布这个大使命，你们要去，你们要去啊，奉我的名，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行。 在路加福音呢，耶稣基督把他们带到了城里，回到耶路撒冷，在那里告诉他们到耶路撒冷，并且呢到撒玛利亚、犹大全地，并到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而在约翰福音的最后呢，耶稣基督是在海边，是在海边要他们得人如得鱼。所以整个马太福音的最后的那一个使命呢，是落在，如同整个马太福音的主题是落在关于天国，关于一座呢山上之城，这一个大使命呢是关乎天国的降临。而在路加福音呢，他的对这一个使命的描绘呢，也跟整个路加福音的主题和路加福音的整个的叙述的模式呢是很一致的，就是呢他怎样来称呼大使命呢，在路加福音里面对大使命的称呼就是见证，见证，做我的见证。所以路加福音里面对最后教会的这个使命，比我们狭义上来理解马太福音28章的大使命呢会更深一步。也就是说，它不是狭义上指到你要传福音给别人，然后让他信主为他受洗，而是说你的整个教会的全部的工作跟整个基督徒全部的生活，就是为了为主做见证。所以传福音呢，就不是关乎你24小时当中呢你要播两个小时出来所做的事情，而是关乎呢你整个24小时要做的事情。就不是关乎你说这一辈子我过两年就是退休了以后，我希望每年我愿意有两个星期去参加短宣，或者是呢在每年的圣诞的时候呢，我有一天呢愿意拿着福音单张到我们的楼下或者街上去发一发。那路加福音使用的见证这个词呢，是表明说这一个福音的使命，这一个整个教会的使命呢，是关乎你呢全部的生活，是关乎你从你信主到你离开这个世界的全部的生命。那么约翰福音呢，约翰福音在海边借着得人如得鱼，借着牧养我的羊，这两个伟大的意象，那么同样的也是跟整个约翰福音的主题一致的，就是呢生命。约翰用羊和鱼的意象对教会的使命呢有更丰富的一个呈现，包含了宣教，也包含了牧养，包含了整个教会群体性的见证，包含了得生命，并且也包含了要得着更丰盛。所以我们非常的感恩，因为上帝把那一个上帝已经在我们当中来见证，在过去的八年里面，就是那一个丰丰富富的得人如得鱼的应许，以及呢他要在我们当中来牧养他自己的羊。我们感谢赞美主。我想请你们，我们一起在主的面前，我们再一次献上一个感恩的祷告。我们思想主今天在这个教会八年之后，的确我们来到一个新的阶段，就是我们刚刚成立了华西区会，秋雨祝福教会成为一个更大的一个基督身体的一部分当中的一部分。那我们用到八年的时间，从一个家庭的小组和团契，到一间独立的堂会，到我们与其他的堂会连接为基督身体的一部分。那么主要怎样来带领我们，主要怎样把那一个丰丰富富的关于鱼和羊的意象，关于牧人和渔夫的使命和呼召，再一次的加给这间教会，再一次的让我们每一位在他的面前来寻求，为自己也为教会，更加是为上帝的国度 甚至是为了整个时代。我刚才说到整个今天全世界的教会以及主在整个中国教会这个时代，我们不完全知道他要做怎么伟大的工作，但是我们愿不愿意，我们愿不愿意认出这一位主，我们愿不愿意跳下去，我们愿不愿意来到他的面前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我们愿不愿意再一次的听到他的呼召，就好像彼得他听到三年前在加利利海边对他的呼召，在三年之后复活的基督再一次的呼召他。我们愿不愿意被主来更新他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呼召。我们同声一起在主的面前一起开口来祷告。天父，孩子感谢赞美你，主，今天晚上求你自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主啊，在孩子的生命当中，在众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主啊，再一次呢来做你自己奇妙的工作，在这献上感恩，因为你有赐给我们丰富的生命，你有不断的来带领我们在你的里面，不断的生命变得更丰盛，你不断的来引领我们经历了主啊的过去的日子里面，孩子向你献上孩子的感恩，求你自己实实在在的来的引领。哦，主啊，孩子感谢赞美你，是想要看到说你使用这一群人，主啊，这样的一群人是这样子的一群，你使用主啊在这点教会的这样一群人，就求你自己如同像使用你自己历代的人一样，你再一次的继续来使用我们。天父，孩子感谢赞美你，求你自己赞美你，主啊，感谢赞美你。所以说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当我们看到在加利利海边的这一群卑微的你拣选的人，照着社会地位他们是卑微的，照着经济的地位他们是贫穷的，甚至照着他们的灵性，主啊，他们也是信心软弱，甚至不认你的，主啊，他们整夜的划着船在海上漂泊，他们拖着又冷又湿的网竟然一无所获，他们是一群失败的人，主啊，但是你使用他们，你使用他们，我们难以想象，我们难以想象，就是他们这一群人，他们建造了，主啊，他们成为今天覆盖了全世界三分之一的地区，啊，20多亿的人类的基督教会的第一批的奠定者，主啊，第一批的使徒，主啊，和你教会的会友，所以我们感谢赞美你，他们是从这个地球上面一个偏远的角落里面所走出来的，确实这个世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说他们是一群没有学问的一群小民，他们也没有高深的知识，然而他们却颠覆了那一个伟大的希腊的罗马的那一个哲学的世界，他们借着传讲了愚拙的十字架的道理，使得那些追随亚里士多德追随柏拉图的人哑口无言，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求你像使用他们一样，求你今天也使用我们这一群卑微的人，我们这一群无能的人，我们这一群软弱的人，主啊，我们不敢在你的面前有丝毫的自夸，但是我们对于你能够使用，主啊，最弯曲的笔可以写出啊你最美好的字来，可以使用最不趁手的工具能够来实现你自己伟大的工作，我们对你这样子的恩典的能力我们万万不敢怀疑，因为我们在教会的历史上我们看到你做了这样子奇妙的工作，所以我们就求你，求你继续的在丘比之父教会来做这样的工作，继续的在中国的家庭教会来做这样的工作，主啊，求你使你的教会复兴，主，我们深愿看到你的话语被尊崇，我们深愿看到主啊，你的子民能够活在圣洁和荣耀当中，我们深愿看到你的教会能够在这个世界上传扬那归正的信息，主啊，我们深愿你的教会在这个世界上不追随那异教之风飘来飘去，而能够在这个世界上能够被区别出来，被识别出来，哪怕是被识别出来示众砍头，被识别出来关押，被识别出来嘲笑，被识别出来成为边缘化的一群，成为不被尊重的一群，但是主啊，只要能够被识别出来，求助你无论怎样，求你使你的教会 不要混同于这个社会。
是的。
所以我们感谢赞美你，也求你使我们在这座城市里面不混同于那追随各样异端跪拜各样偶像的人。
是，
感谢赞美你主啊，若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这样的跟他们的不同，不是我们要在他们的面前来自义，而是这种不同这种落差才能够带来福音的力量，才能够引领我们走到他们的面前去传扬你自己的福音，主啊，才能够使他们透过你的教会所传扬的福音，透过你的教会圣约的子民们的见证，才能够主啊你自己亲自的在我们里面吸引万人来归你。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阿们。